上文书说道，野蛮的藤珠攻打大臣，大臣人少力单，伤亡惨重，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。在万分紧急情况下，大臣酋长派使者简须到轩辕丘找少典求救。在远古时代，大家可以想象到，都是以家族为群体的部落，他们与天斗，与野兽斗，人与人之间互相吞气呀、都困难呐、都是勉强生存，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打仗，少典也不例外。少典想，不出兵吧，看简须磕头不起，两个部落又有交情，出兵确实有困难。少典想了想说，简须啊，我们两个部落啊，交情很重，但是起兵呢不是件容易事啊，得需要啊联盟大会商量。你想，就我一个部落能出多少人呢？这得好几千人呢。你先下去，待我们商量之后给你答复。是，谢酋长。常先拉起简须，派人把他送去休息。轩辕知的父亲犹豫不决，忙说，父亲，您忘了舒达酋长对我们有恩吗？人家曾经，别说了，应该出兵帮助大臣，可是你看谁带队？我吗？少典一缕汗下的胡须，你看我能打败藤珠吗？这轩辕看看父亲雪白的胡须，满脸皱纹，微睁的老眼，他懂了，父亲为什么不答应啊？他偌大年纪走路都困难，怎么打仗啊？父亲，难道说我们就不管了？别说了，我呀想一想。此时少典思绪万千，唉，我还能干吗？是啊，在那个年代，卫生条件、医疗条件极差，环境恶劣，不少人在青壮年时期就去世了，人的寿命很短很短的，太不容易了。在封建社会就有句老话，人活七十古来稀，是封建时代。那么远古时期活到七十，哎呀，很少见呐。少典想，现在我眼睛看物不清，耳朵听也听不见，已经力不从心了，身上各个骨节发皱啊，不听使唤。你说我还当酋长干不动了，应该让给年轻人来统领有雄部，何不趁着大臣酋元立这个机会，我让位，叫他们重新推选新的联盟酋长。你看少典多英明啊，他就知道让年轻人接班。打定主意，第二天一早，少典命人急召各部落首领到轩辕丘参加紧急会议。大家不知道有什么事，赶紧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议。在会上，少典简单介绍了目前各部落所面临的局势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孩子们，我少典老了，不能为你们做事，所以今天我要辞去酋长职务，请大家推选一位新的酋长统管联盟，你们看谁合适啊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，都不同意啊！我们不同意，还是您当酋长。酋长，我们不同意换人。爷爷，你还干吧？是啊，叔叔，我们拥护你。可是少典执意要退，大家一看没办法，只能选举新的酋长。选谁呢？经过商量，最后一致同意推选轩辕为有熊部落 连盟酋长，轩辕推不掉，最后同意了。大家一看轩辕答应了，热烈欢呼，紧接着举行了盛大的即位仪式。先由老酋长少典把代表部落的旗帜、石头凿的符信交给了轩辕，然后在大家的簇拥之下，轩辕登上了高台，再有年老者为轩辕做了一趟齐天赐福的法事，然后接受大家的见礼。参见酋长。轩辕正式当上了有熊部落酋长了，得发表演说呀。轩辕声音洪亮，感情丰富，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和欢呼。最后轩辕说，各位，当今之事，神农炎帝的后代君主软弱无能，势力衰败，各部落相继发生战争，放眼天下，无数生灵涂炭，黎民百姓无故而遭殃，我们有熊部民众绝不能视而不见，充而不闻。如今任天下强梁之辈残暴掠夺，那么迟早有一日，他们就会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园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挺身而出，除霸安良，消灭凶狠敌人，解救受残害的黎民，以示我有熊之威。轩辕的话使在场的人备受鼓舞，他们不时地站起来高举双手狂吼，轩辕说，对，我要挺身而出，除霸扶弱，让天下人看我有熊部落的威严。呵，士气高涨。轩辕摆了摆手，各位，大家可能听说近一个月唐珠不顾本国百姓的安危，对大臣进行侵略，使无辜百姓遭殃。大臣与我们有着多年的友好往来，想当年这里发生了旱灾，果树不结果，野兽逃四方，涸泽干枯，万物不生，我们无食国服，许多人挨饿，孩子都饿死了，是大臣百姓他们省下的食物救了我们，现在他们有了难，我们应不应该帮助啊？老人常说，别人施舍一个果子，我们应当用满山的果子报答。现在大臣危灾旦夕，我有熊人应该怎么办呢？话音未落，下边就像开锅一样啊，出击，援救大臣，发兵，讨伐藤柱，我们要报恩，出兵，打，打，哇，下边一阵骚动。轩辕一看，大家对援助大臣征讨藤柱有如此高的激情，很高兴。好，既然大家一致同意救大臣，听我的号令，咱们三天后起兵讨伐藤柱，讨伐藤柱，援救大臣，兴我有熊，天助轩辕。下边齐声喊喝。轩辕站在台上点兵派将，安排各部落出征的人数，携带的兵器食物，编制了大队小队，明确了各队的队长和出征的纪律。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，父母在等他。哎，家中多两个女人，轩辕认识，一个是女杰，另一个是童鱼。母亲说，你要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家里头缺人呐。女杰、童鱼是我们早就给你定的妻子，今天接过来，你们成亲后再出发。那位说了，三天后要出兵，现在娶媳妇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古代和现在不同啊，过去是一夫多妻制，只要咱俩看合适，当时就可以同居，这些生活事啊我就不再多讲了。反正是女杰、童鱼都接过来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第三天的早晨，轩辕告别了父母妻子，让简须在前边领路，自己率领6000人 兵发大臣，大军一开拔，再看众兵士一个个胸赳赳气昂昂，手持棍棒木叉石刀石斧等兵器，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推进。不到三天，有熊兵士到达了大臣，事先呢派简须跑回去给酋长熟达送信。熟达闻听又惊又喜，立刻率领全部落的人到城外迎接轩辕。见到了轩辕，感动的泪流满面，激动的与轩辕拥抱在一起，一个劲儿道谢呀，谢谢有熊元首，感谢酋长，大臣有救了。说着让到城里，来到部落里坐下。轩辕也顾不得客气，直接询问熟达的战情。熟达说，轩辕酋长，现在凶狠的藤珠大兵压境，驻扎在我城东北方向十里地，大约有14000多人，前些日子天天叫阵攻城，我们出去和他们打了几仗，皆都大败而归，伤亡惨重，是我们在这浴血奋战才得以保全到今天。你要是不来，这座土城早晚得被攻破呀。哦，您别着急了，那么你城里还有多少人能够去打仗呢？几场战斗下来，死伤过半，现在不足2000人呢。哦，我这次带来6000人，加上你的2000，也不过是敌兵的半数。看来这仗我们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。说的对，说的是。那你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四周围的地形地貌。
可以可以，随我来。
舒达起身带着轩辕来到东厢房，到这一看，地上挖了个大坑，坑里填满了沙土，在上面摆的有草棍，这草棍有立着的横着的，有石块，有土堆，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轩辕不明白这是什么，感情这是最原始的沙盘，这个屋子是大臣军事指挥所，那个年代没有纸没有笔啊，做地图怎么做？要么就直接在地上用树枝画，有条件的就弄这么一个大沙盘，用实物代替。熟达把轩辕领到沙盘跟前，拿过木棍给他指点，酋长你看，我大臣在这儿，我们城东北十里地，这个地方就是藤珠的军队。轩辕看清楚了，那你说从城北出来往西是什么地方？哦，往西是一条西北走势的山林，道路险峻，山林外是一片大沼泽，人根本过不去。那东边呢？东边也是个大沼泽，要你这么说，藤珠唯有走东北这条道可以进出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只有东北这一条路，那么西边的山林军队是否能够南北穿通，就是说从西边出去绕到藤珠的队伍后边呢？哦，队伍啊倒是能够过去，出西门往北一直走一条小道，坎坷不平，非常难走，不过倒是能够过去，这是野兽出没的地方。知道这条小道的人多吗？不多，除了打猎的之外，其他部落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人也不常走，因为这么走太远了，绕远。轩辕一拍手，好，酋长，我有办法可败藤珠。
哦，那你快说有什么法。
这样，我想派一支军队出西门，绕那条小路出北山口，迂回包围藤珠的后方，然后你们城里再起兵攻打藤珠的前方，我们前后夹击，藤珠必败。
哎呀，好计策，好计策。
等等，舒大酋长，你说从西门出去往北绕，要出这道山大概多长时间？
哎呀，至少得多半天。如果我落日的时分启程，早晨天亮，能不能走出这座山呢？
哎，我说走半天是白天，如果晚上可困难呢。山中林深草密，道路坎坷，行路非常艰难，能不能一夜出山，我可不敢保证了。轩辕说，不管怎么地，必须一夜走出大山。事不宜迟，今天晚上就行动，你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做，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做，听我的安排。
好，一切听轩辕你的，只不过由谁带路绕小道，包抄腾珠呢？
我看我亲自带兵出山吧。
舒达说，不行不行，
轩辕，你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这冒险的事情怎么让你去呢？我对山路比较熟悉，还是我去。
哎，不行，
轩辕一摆手，你呀在城里坐镇，你是大臣的主心骨，你一离开恐会引起民众恐慌，你留在城里指挥打仗，我叫常伯呢协助你，还是我去为好，你找几个认识路的和我同行就行了。
轩辕说的有道理呀。
舒达是一个部落的酋长，是主帅，一旦离开，倘若有人散播谣言说酋长战死了，大家要看不见他，内部就得乱，那个年代是跟人走啊。
所以舒达在此时不宜离开。
舒达点头同意了，让轩辕带领2000精兵星夜出山，余者的人留下来交给常仙统管。常仙和舒达两下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统一又归舒达调遣。就这样，轩辕命令自己的军卒抓紧时间休息，然后准备火把、水袋、吃食，准备夜间行军。一切安排完了，轩辕被舒达安排到国宾馆休息。
那阵有国宾馆吗？
嗨，就那个意思吧。那阵的国宾馆就是半地上半地下的个窑洞，反正比露天强嘛。掌灯时分，轩辕被常贤叫起来，军兵也饱餐战饭，然后秘密的出了大臣的西门，有向导领着出发了。由于隔着一座大山，山的东边还有沼泽，根本不用担心点火被敌人发现。轩辕命令2000名军卒点起火把，火速行军，务必在天亮时走出大山，绕到敌人背后，等进了山才知道舒达讲的一点都不假。这路岂止是难走啊，是相当难走，荆棘遍地，怪石嶙峋，没有路，寸步难行，是硬踩出一条道来。要不是向导领着，不定上哪去了呢。再难走也得火速进军呐。轩辕率先走在最前边，丁丁一看领导都不嫌累，我们有什么抱怨呢？快走吧。一个个手脚脸腿全都带伤了，一道子一道子滑的，那可顾不得了。那个年代人的身上又没有多少衣服，可不吗？拿肉皮当皮子了。这伙人真不含糊，就得说年轻人有魄力。轩辕带着队伍终于在次日拂晓前来到腾珠军队的后边。轩辕吩咐一声，暂时埋伏起来，准备截断腾珠的退路，等前边战事打起来，我们再冲锋，来个前后夹击。回头再说大臣城里，舒达和常伯一夜未睡呀，替轩辕担心呢。轩辕能不能在天亮之前出山？能不能遇见危险？
两人胡思乱想，好不容易盼到天光放亮，也得不到轩辕的消息，只好按计划行动。舒达立刻点齐所有军兵，吩咐一声开城门，打开北门，全军向腾珠军队冲杀，哗的一下子，大军在舒达和常贤的率领下，像开了闸的洪水似的冲向了腾珠军队。腾珠酋长叫曲妹，连打几个胜仗，打得大臣闭门不出，他和手下将士都挺得意，本想整顿几天再次攻打大臣，没料到大臣竟然主动出击。嘿，曲妹想啊，这狗急跳墙啊，既然他们要拼命，我们奉陪到底，来啊，两全队应战。两军就在大臣城北六七里地的地方打了交手了。这一伸手，曲妹大吃一惊，哎呀，今天大臣军的战斗力这么强，人数可多了，怎么回事？有人指着战场上的旗号，看，这是有熊部落的图腾。酋长，那是有熊部的旗号啊。啊，可不是吗？这回曲妹明白了，我说嘛，大臣怎么敢出兵，闹了半天跑到有熊请来救兵了。哎哎，舒达呀舒达，你以为我怕有熊部吗？哎，神农部我都不在乎。嗯，有熊不来是他便宜，他来正好。那个少典70多岁糟老头子活着干嘛呀，正好我连大臣带有熊一块灭了，这一代我就是老大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曲妹这家伙野心不小，吩咐一声给我猛烈进攻，活捉少典。其实曲妹还不知道呢，人家有熊领导人早就换届了，现在是年富力强的轩辕呢，他以为少典呢。这样一来，两军的打乱套了，耳轮中就听着哭爹喊娘声，惨叫一片，打了个势均力敌，互相伤亡都挺大呀。你别看那阵拿个石刀石斧子，拿个木棒子，再就是桑条子，你别看兵器简单呢，这人身上穿衣服也少啊，很多人赤身露体披着法上阵呢，裸体奔跑碰上就是伤啊。这两下一打平手，别人不害怕，舒达害怕了。舒达一想，不行啊，这再这么继续下去，伤了我的人还小事，如果伤了有熊部落的人，将来我怎么交代？想了这，他舞动了石刀，是奋力冲锋。曲妹一看乐了，哈哈，舒达耶，看来你是找死呢，来呀，把这给我抓住。说着腾珠兵呼啦围住舒达。